历史的天空第58集。乔治冯赶到刘汉英住所的时候，刘汉英正在花园里捉虫子。兵荒马乱的岁月，偏安一方，这也是难得的闲情逸致。刘汉英住的是一幢二层简易楼房，这是部队进山的第二年由工兵建造的，虽然算不上豪华，但是地面很大，院子里种着蔬菜，后院还有一个花园，品种不多，多数是凹凸山特有的栀子花和杜鹃之类。刘汉英的夫人程女士是大家闺秀，毕业于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，知书达理。为了表示坚持就地抗战的决心，该女士也于去年进山，就在刘汉英的特别行政公署做赴抗工作，偶尔也到学校和医院里去，因此乔治冯对她并不陌生。见乔治冯来了，程女士赶紧迎出门外，满面春风地说：
好稀客，你乔治总算登我的门了，此来必有贵干。
乔治冯本来是满怀信心来的，让程女士这么一说，反倒愣住了，木着脸想了一会儿才说：倒也算不上大事，我是来找刘先生说点小事。
程女士说：公事还是私事？
应该算是公事吧。
程女士笑了说：什么叫应该呀？公事就是公事，私事就是私事，你这么似是而非，我断定八成是私事了，而且是重要的私事，不然你怎么会肯舍驾光临寒舍呢？
乔治冯的脸不由自主的就红了，心里想，这个女人厉害。两人正在门口寒暄，刘汉英从后院里踱步出来，见是乔治冯，也有些意外。
咦，你这个救命的菩萨居然也到我这个杀人屠夫家里来了，难得难得。夫人，你是不是到伙房关照一下，我来跟乔治老弟喝顿早酒怎么样？
乔治冯说：早酒是不必了。我说完话就走。
咦，那可不行，菩萨来了不敬酒是要倒霉的。我知道你不常吐酒，我这里可是有一瓶上好的威士忌，就是给你留的。
程女士朝乔治冯笑了笑：我今天可是要亲自下厨了。
说完一摆腰肢走了。乔治冯想了想，也好，这样可以从容地把话说完。再说，这段时间稍微清闲一些，心情也比较好，清苦数日，有几杯威士忌也不算坏事。如此一想，便不再推辞，跟着刘汉英进了客厅。坐定，勤务兵上了茶，刘汉英说：
别忙，咱们有约在先，今天你说什么都可以，就一个字你不能说。
乔治冯有些犯糊涂。
什么字？一个走字。你老弟无事不登阎王门，你今天该不是来告辞的吧？
乔治冯心里踏实了，笑笑说：这个字今天不说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提一个要求，希望你不要拒绝我。
有话请讲。
进入实质性的阶段，乔治冯多少还是有点顾虑。刘汉英虽然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高级军官，但是在有些问题上粗俗的一面还是有的，弄得不好自己的意思就会被歪曲，而如果不直接说出来，显然也是不行的。
并且是刻不容缓的。他非常讨厌那个不断去医院骚扰的黄女士，他再也不想见到她了。于是硬着头皮说，我请求把那个姑娘留在医院里。刘汉英怔了一下，坐在红椅子上的身体斜过来，奇怪地看着乔治峰，看了好大一会儿才笑起来，哈哈，你老弟到底是耐不住寂寞了啊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凹凸山的姑娘你乔治峰只要不嫌弃，要谁我给谁。你说吧，是哪个姑娘？
乔治峰的脸顿时涨红了。刘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需要一个助手，我看中了那个叫韩秋云的姑娘，她很聪明，有很好的手指，适合我的要求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
是吗？刘汉英表情古怪地窥着乔治峰的眼睛，像是在深挖那里面最隐蔽的东西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有别的意思呢？君子好逑，无可厚非。在凹凸山，你对抗日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，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？别说你喜欢一个姑娘，就是你要几个如夫人，那也是看得起我们嘛。
乔治峰有些不高兴。刘先生，你这样说不合适，很不尊重人哦。
刘汉英又斜过身体，你说什么？不尊重人？你老弟真是个书虫，你哪里知道在凹凸山说这话的如果不是你乔治先生，换任何人用这种口气说话，我可以毙了他。当然了，我们是无话不谈了。至于那个姑娘，我跟你讲，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就留在你那里了。你说是当助手也好，当学生也罢，只要你老弟高兴，怎么样都行。
乔治峰觉得在刘汉英的面前实在有口难辩，虽然他有着特殊的待遇，可以称呼人见人怕的刘旅长为先生，但国军军官的专横他是不断耳闻目睹的。他只是在心里为韩秋云和凹凸山的女性们感到难过，在这里，在国军的部队里，他们的人格很难受到起码的尊重，为了某种利益，他们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当成一件工具或者礼物转让。这种难过的情绪使乔治峰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，他悻悻地说，刘先生既然同意了，那就请你给黄女士下一道指令，请她不要再三番五次地到医院纠缠了。
刘汉英说，当然可以，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还是那一条，本部离开凹凸山之前，你老弟不能再提走的事，送佛到西天，烧香要烧到底，你老弟回国援助抗日也得善始善终。
正在说话间，程女士进来了。刘汉英乐呵呵地说，
杰芬，这回你有事情做了，我看你那个妇女新生活运动可以从乔治峰这里做起了。你知道乔治今天为何而来吗？
程女士含笑说，不知道。
嘿嘿，凤为黄妻，蝶为花舞，我们的乔治大夫相中了一个姑娘。
程女士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，是吗？这是好事啊，谁呀？
刘汉英说，乔治老弟的眼光别具一格，他爱上了一个凹凸山村姑。
乔治峰涨红了脸，赶紧辩解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或者说不完全是这样的，我只是需要一个助手和学生，就是我们治愈的那个姑娘，名字叫韩秋云。
程女士灿然一笑，果然好眼力，那可真正是一个小美人儿，可是她还是一块璞玉呀，她没有受过教育，你爱她吗？乔治冯这下更说不清楚了，支支吾吾地回答说，我当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的确很喜欢他。程女士又问，他知道你喜欢他吗？不知道，我可从来没有说过。那么他喜欢你吗？那就更不知道了，我从来就没有问过。程女士咯咯一笑，你想过吗？比如你曾经想要拥有这个姑娘，你甚至有可能娶她，你想过吗？乔治冯愁眉苦脸地看着程女士，很大一会儿才老老实实地回答，想过，我想我是想过的，因为我喜欢她，所以，不过那往往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念头，你们知道，我不是一个……行了，刘汉英摆摆手说，什么喜呀爱的，这里是军队，不讲究那些婆婆妈妈的，这样，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办。杰芬，我看你出面比较合适，去找那个姑娘谈谈，晓之大义，不管她怎么想的，怎么想的，都得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以抗日大局为重，既然乔治大夫情有独钟，那就算是为党国，特别是为凹凸山抗日独立旅做出了贡献，要他照顾好乔治。程女士笑笑说，听你这口气，下一道命令得了。刘汉英说，你先去动员嘛，我相信他会很乐意的，万一他有什么异样想法，下道命令也未尝不可。乔治冯顿时急了，程女士你千万不要出面，就算我有那个意思，也得我自己当面说呀，那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。程女士又咯咯地笑了起来，笑得鲜花盛开，绿叶飘扬。乔治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当这里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吗？你以为这还是加拿大吗？你还想跪下来向一个姑娘求婚吗？你要是把那样的绅士当了，我们的姑娘可就吓跑了。中国的红娘传书倒是很有效果的。乔治冯说，问题是我们还没有。刘汉英又挥了挥手，好事好事，没有的也可以有吗？我赞成有，我一会儿就交代吉处长，那个韩秋云参加抗日几年了，还挂过彩，那就先受个上尉衔，上尉助理医官吧，怎么样？乔治冯吃惊地看着刘汉英，可是他的学业还没有开始啊，怎么能当助理医官呢？这简直是开玩笑。刘汉英也看了看乔治冯，笑了，显出很宽厚的样子，按照他的资历，上尉已经很低了。乔治冯实在是搞不懂，祖国军队里这种升迁的随意性和个人意志的巨大作用，居然激动起来说，你给他受上尉可以，哪怕受少校我也不反对，但是他现在怎么能当助理医官呢？我只是想让他当我的助手和学生，你这样做是对我们医学的侮辱。刘汉英仍然不温不火笑道，你看你这老弟，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给你创造条件呢。乔治冯却不领情，仍然面红耳赤的抗争，不是一回事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，荒唐。刘汉英狡黠地笑笑说，荒唐也好，谬误也罢，我看事情就这么办了。勤务兵进来，端上来几碟精致的菜肴，程女士便热情地招呼乔治冯入席。这顿陈酒，刘汉英兴致很高，左一杯右一杯地猛劝。 乔治冯起先闷闷不乐，架不住刘汉英夫妇左右夹攻，后来就喝出了热情，喝得摇头晃脑，并且于摇头晃脑中同刘汉英又达成一项口头协议，在刘汉英的部队没有撤离凹凸山之前，他仍将一如既往地效力于刘汉英军中。
战争的紧张空气紧跟着秋风从凹凸山脉刮进来，高秋江前进洛安州之后，经过一番努力，一度瘫痪的情报站又恢复了活动。高秋江又被委以新的任务，是年秋天，高秋江派人送出来一个重要的消息，日军山野大佐调集了一个连队，另两个大队近2000名日军和张天宇、姚葫芦等部黄协军4000余众，将于近日对凹凸山发动6路秋季攻势，其锋芒所向是刘汉英部的东南防线、天堂寨、老楼岗和河口镇。刘汉英派了一名副官飞马驰往梅岭，邀请8路军官长到疏霍部参加紧急作战会议，没想到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。除了参谋长江家湖以外，分区其他首长都不在家。梁必达在一团参加党委会，副政委张普景和副司令员窦玉泉到新组建不久的2团去了。江家湖领着张副官在一团团部老侯家找到了梁必达。梁必达倒是很客气，看了看刘汉英的亲笔信，又让张副官念了一遍。听完后站起身子，在院子里踱了几圈，然后抑扬顿挫地对张副官说，照我看来，日本人这次进山是要跟你们比试比试的。小鬼子眼力不差，知道你们国军军饷充足，兵强马壮，打起来是个对手。咱们这些土八路呢，人家看不起，咱们穷啊，政府不给发军饷，装备都老掉牙了，咱们许多战士连枪都没有，只有几颗手榴弹，这样的队伍人家自然瞧不上，连打都懒得打，这仗我看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，也免了沾了国军的光，分了国军的功，你说呢？
张副官一听话头不对，
赶紧立正说，梁司令，这回鬼子来头大，八路军兄弟要是袖手旁观，我部势必独立难支，我东南防线一旦击溃，敌后续部队便可长驱直入，那时候丢掉河口镇、天堂寨、凹凸山左翼无险可守，也就唇亡齿寒了。